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从韩国看起。在7月8号的时候呢，韩国政府宣布将和美国共同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弹道飞弹系统。那么理由当然是面对北韩的威胁，韩国需要美国的这个安全的保护伞。但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马上就跳起来，他们只说，你今天如果真是对付北韩的这个威胁的话呢，你不需要部署那么大的一个雷达，那么大的一个反飞弹的系统，因为反飞弹系统的雷达它的监测面呢，一直到了中国的内部，到中国内部，那换句话说呢，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整个东北亚，那么中俄两国的核子威慑力量啊，或者核阻力量呢，都会受到抵消。所以过去呢，中国大陆花很多时间不断的游说这个韩国，说你千万不要部署萨德系统。就后来很明显的，在这个拉扯美国和中国拉扯之中呢，那么韩国还是选择了美国。美国呢，结果这次部署以后，所以他刚宣布以后呢，那么不到31分钟，中国就发表强烈的抗议。好，那过去北韩呢，有人比较过北韩呢，在发射飞弹呢或者试爆之后呢，中国过几个小时才表示关切抗议，那对韩国这个表示它的反应是非常的激烈，非常的快啊。那么当然，韩国呢过去一直是在这个中国跟美国中间呢，希望维持个平衡。经济上韩国是靠着中国，可是军事上呢，韩国依赖美国。而中国呢，和韩国呢虽然关系不错，其实韩国也一直希望说和中国的关系能够让中国约束得了的北韩，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做到。那么中国跟北韩的关系还是蛮密切呢。那么中国也没办法跟韩国去保证说他能够怎么样的管束得了北韩。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朴槿惠呢当然觉得有点挫折，那中国也挫折。那中国觉得说，我对朴槿惠下了这么多功夫啊，那么习近平跟朴槿惠的私人的交情啊，电话外交啊，也非常的频繁，结果怎么还是跟你讲半天，你还是让美国在这部署了这个萨德系统呢？对中国来讲，其实面子或者情绪上的一个感觉，那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但是如果就长远来讲的话呢，那么也有人讲说，那会不会变成美国、日本、韩国他们的关系将更为密切？那么美日本来就安保条约，加上韩国的萨德系统，那这样的美日韩三国会不会就变成一个东方的小北约，小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对抗中国、俄国和朝鲜呢？这个其实应该还没有到的冷战的时候地步，应该还不至于，因为韩国他多少还是想走一点他比较能够独立自主的路，所以韩国内部也有辩论呢。韩国内部的国会议员本来也分成两派，也有辩论呢，在韩国决定宣布要部署萨德系统的前夕呢，在六月底的时候，韩国也派了他的总理啊，那么到了中国访问，当然也跟中国做了一些解释啊。那么，所以那中国大陆也晓得，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真的就变成这样的对抗的话，对中国来讲也不见得有好处。而且中韩的这个关系呢，一直是中国要突破美日韩同盟的一个缺口。你不能这样的一宣布以后，马上就说那中韩中间的这个外交就切断了，或者关系就恶化了，也不至于。那有人讲说呢，会不会那么中国开始跟那就干脆再打北韩牌啊？对北韩多做那么姑息啊，或者允许他就发展飞弹的核武啊，来抗衡所谓的东方小北约呢？应该也不会，因为到底是让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是中国大的一个政策。这个大的政策的这个方向应该是不会变的哈，那么唯一的就是他需要一段时间调节他的情绪，到底说东北亚外交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对朝鲜半岛下了这么多功夫，结果居然是好像没有成功。所以萨德系统呢会引起中国鹰派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反弹，但是等着反弹逐渐沉淀之后呢，韩国会有一些修补的动作，韩国修补动作之后，大概朝鲜半岛那个整个中韩的关系啊，应该还会慢慢的那么变得趋于稳定。第二个呢，我们看日本在7月10号进行参议院的一个大选，那参议院大选呢，这是对日本来讲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哈，因为它有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这是安倍晋三二度连任之后啊，他的等于对他的一个安倍经济学的一个考验，而且。他的这个手头族啊， 因为他这个投票的年龄从20岁降到18岁，那有好多首第一次投票的手投族，那这些年轻人的态度他是怎么样的，就倾向哪一边啊，这是第一个可以观察的。就后来发现呢，很多年轻人还是支持执政党执政联盟，这和别的国家不一样。别的国家常常手投族如果出来的话呢，那你可以发现常常很多就是比较激进啊，反政府啊，跟反对党走得比较近啊。那结果这些手投族呢反而比较保守，支持已经在位的这个自民党啊，安倍晋三，那么而不是支持在野的民进党啊。那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华尔街日报呢就做了一些深入的分析。他发现呢，在别的国家造成非常激进势力起来的这些元素啊，其实在日本都不存在。比如说你经济不好可能会让大家对现任政府有所反弹，可是呢日本经济不好已经20几年了，而且人也习惯了，而且感觉到安倍经济学呢好像是有一点逐渐上扬的这个曲线啊，那么他们觉得，哎，这是可以接受。然后第二呢，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我投安倍啊，投自民党呢相对来讲安全，换句话说呢，在安全的顾虑上，他们觉得自民党可以带来这种军事上的安全，可见右派的势力逐渐起来，这是存在的。第三呢，《华尔街日报》特别提出来说，看两个数字啊，一个是1.3%，一个是350万美元，什么意思呢？1.3%呢，就是外国人在日本的这个比例啊，大概只占人口的1.3%。所以不会出现像川普那样讲说，哎呀，非常激进的朝排外啊，这种反移民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第二是350万美元呢，是讲这个 Toyota 的这个总裁啊，他的去年的年薪呢，不过才350万美元。那相较于这个美国通用汽车的总裁啊，那么他在2015年的各种津贴的价钱是28.6 million。那么，这三十一个是3.5 million，一个是28.6 million，你可以差多少？差多少？那么事实上就是表示说呢，你说反肥猫啦，或1%对抗99%啦，这种排富仇商的这种情绪呢，在日本没有，所以这样年轻人没有这种别的国家发动激进的这个养分啊，这是为什么年轻人都很多，哎，后来慢慢也支持说，哎，这个自民党或执政联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那当执政党获胜之后，唯一一个变成在野县的是什么呢？冲绳县呢，那么是在野。那么冲绳县的一个原因呢，就在于他今天很多美军呢驻日的美军呢，跟当地冲绳的人呢就发生冲突啊，有的强暴啦，或者杀了或者什么怎么样的发生一些命案呐、啊。那么还包括驻冲绳的美军基地到底是不是搬迁呢、啊？所以他们冲绳人不太希望美军基地那么留在冲绳，所以他们整个的反美军基地的情绪，让冲绳呢就变成整个自民党你说大胜情况下的一个在野县，完全的自民党的官那么的落败。好，那第三呢，就是那自民党和那执政联盟现在参议院里面他过了2/3了，过了2/3席次就是他可以修宪了。那一般来讲说，那么他到底拿下了这个修宪的这个门呢是打开了以后，他会不会马上修宪把宪法第9条和平条款拿掉呢？那一般来讲不会，暂时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安倍晋三在选举的时候他并没有把修宪作为竞选的主轴啊。那如果说今天一当选马上就修宪的话，那当然这个很多人就会反弹。他认为这是对安倍经济学的一个信任投票，所以他还继续要推安倍经济学，但是安倍还是大举那么量化宽松啊，那还要去刺激这个日本的经济。那可是也有人讲说，英国脱欧之后啊，你造成日元的这个升值，日元的升值呢，那么对安倍经济学的这个刺激的这种做法，或促进出口的这种做法，到底有没有帮助啊？会不会抵消掉安倍经济学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第三个呢，我们就看美国。美国的种族冲突上礼拜特别严重啊，最原来的就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白人警方啊被击毙。白人警方击毙了这个非洲裔的这个黑人。 那白人警方呢，你打死一个黑人呢，那结果呢，黑人女朋友呢，那就等于几乎就把他那个现场直播以后，就看到你看看这个我男朋友已经这样子，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还被警察这样子枪杀啊。哦，那这引起这个整个的这个黑白种的情绪整个高涨，整个高涨的各地的游行示威抗议，示威抗议结果居然发生在这个7月10号的时候呢，达拉斯呢的德州达拉斯呢有狙击手啊，那么黑人的狙击手呢，那么就在游行的时候就是狙击白人的警察，他在屋顶上呢就打这个警察，他警察造成5名警察死亡，7个人受伤。所以这是一个白人警察杀黑人，然后黑人报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整个在全美各地啊就这样炸了起来。大家发现奥巴马总统是黑非洲裔的美国总统，他上来了以后眼看他8年快任满了，但是呢族群的冲突，黑白的冲突并没有抚平啊，这个非常严重。其实按照美国过去呢，类似这种孤狼型的这种攻击呢有三种。第一种呢，当然就是可能白人他想攻击，所以当时引起的一个冲，可能是因为宗教原因，他可能是非常极端的哪一个邪教啊，他造成那个攻击。那么这种的当时常常引起的辩论呢，除了宗教以外呢，就是枪支管制，到底是管人呢还是管枪呢啊，或者有人他心理上偏差，他是攻击。第二类呢，就也是孤狼型的，也可能是白人，但是呢他是穆斯林，或者他信奉这个伊斯兰教，他觉得他是 IS 的支持者。所以这引起的是宗教上面的一个讨论，哎呀，我们是不是把所谓穆斯林或者说是这个中东裔的这些人呢赶出美国啊，像川普就这样主张。第三类呢就是黑白冲突啊，所以不管是黑白，不管是这个宗教啊，不管是个人的心这个情绪或什么，但是黑白的这个冲突呢越来越多。那这会影响到美国什么选情呢？黑人在发动了一些政策叫做黑人的命也是命啊，那他们这个运动呢在希拉里支持。那川普这边呢多半都是低阶的白人的工人呢，他们也当然也有种族那个情绪。那这个种族情绪会不会那么让因为总统的大选而加温，最后会反映出来什么样的政策？不管谁将来做下一任的白宫主任，他都得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怎么样安抚完的平复了这个人民的情绪，那么社会的裂痕怎么样修补，这个可能都需要一段时间。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只点出来，那么下礼拜必须讨论，那就是南海，也就是明天的时候，就是礼拜三的时候，12号的时候呢，南海仲裁结果会出来。现在整个南海相关的国家都剑拔弩张，情势非常紧绷，整个气氛呢，不管外交战、法律战，或者是武力上的这种军舰啊、耀武扬威啊，那么都有。那最后会什么结果？我们12号以后，下个礼拜我们再深入的分析。以上带为你抓了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下礼拜再见。